神提供的道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4月15日星期三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God's Provided Wa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0415A。 那今天下午确实很高兴那我这份的荣幸来到其中一个已经很少见的仍在圣灵里敬拜的教会。那我觉得来这里真的是太美好了，那只为了那感觉到神的灵那流淌所带来的安慰。那我让那广东音的男孩子们那在这里录下了对主的赞美，那在圣灵引导下的旋律。那我那么做那是有目的的，那我请他来做这件事。那真高兴主今天下午又一次允许这种的事情发生了，那就在我所期待的地方。那读到这封来自牙买加的信，那么宝贵的史密斯弟兄那如此仁慈的那写了两封信，那让我想起了我们在那的时候，那你们可能知道那份信心的盼望，那是你们报纸的名字吗？哦，希望之声。那份报纸在牙买加那做了极好的广告宣传。史密斯弟兄因为这份报纸几乎比岛上的任何人都出名了，那你的报纸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无论在哪里那都为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我刚才手里边就拿这一份，那是寄给我的，那确实是一份那很伟大的报纸，那愿神让它传遍世界的四个角落做伟大的工作，那愿这间教会长存，愿圣灵永不离开它，那永远不要对世上的事妥协，那持守住，那即使那么穷到了一个地步只剩下六个人了，那要和那个灵待在一起，那只要待在那儿，那只要持守住那处的敬拜。那你知道今天我们有了那么多不同的节目，那那么多的宣传，那如此之多以至于占据了所有的时间，那拿走了那种敬拜的感觉。但是我对梅西尔弟兄说，我说你只要能够放松一下，那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那只要感受那种我认为对这个神经紧张的世界来说，那来到这样的地方是件好事，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医治，只要能够安静下来。那今天对我来说是很糟糕的事情，那那么多的电话等等，那电处到处都在响。那我走进这里，没事就去说，那我能看出来你很紧张。我说换了谁会不紧张呢？那现在我安静了，那只是歌唱，那放松下来，那我真的是爱这个。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说阿们，然后就回家了，那主也会，那这美好的氛围，那会给我们每个人奖赏的。那这是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一个。那他们告诉我，多年前，那所有五旬节教会的敬拜都是这样的。那真希望那才能回来。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到那老路上，这是圣灵有通行权的地方，我喜爱那个。那你注意到吗？那不管是谁，那他们有什么信息，那每个人都会尊重。那有时那他们在教会里边看到，那他们有人也许会说那不是来自于圣灵的，那这让他过去了。但史密斯弟兄不是这样的，那只是无论是谁，那只是那如果是主他就是主，如果不是那他就算不了什么。所以那只是那我喜欢那一点，我喜欢那一点，那他并不是伤害感情，那是带来了一种的爱。那刚才有人说了预言，那这真的让每个人都感觉到像到了家一样，那我认为那真的很好。那愿这种的方式永不止息，这是我的祷告。那很多时候我喜欢来这里边休息一下，那我愿意来这里那就想这样放松一会儿，那我把它录在磁带上了，所以我 那我变得非常紧张时，我就播放磁带来放松一下，然后就要去皮斯加了。也许这磁带能够抓住其中的节奏，那神会供应里面的灵。那当我觉得情绪低落的时候，那就听一听，因为你知道有太多的情感，有太多的事儿，那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圣灵里分散出去了。那来这里真的是太好了。那我再读有关医治的信，那我想来说说这一点，因为这并不是，那我只想确定，那这不是在广播。那你知道，我喜欢听他们写在信里的东西。那因为你知道的，我并不是什么神医，我从未那么宣称过。那我没有什么花哨的方式来做事的，我只是，那我有过很多蒙了应允的祷告，我能说的只有那些。那只是，那神一直很待我，应允我的祷告。那瞧，那我对任何人所能做的就是这些，只是为他们祷告。那我认为，那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些，不是吗？史密斯弟兄，那就是祷告。那这就是神应许了会回应祷告。那那是我所喜爱的。那我没有任何的东西，那说你会得这一治。那当我做某件事，那按手在你身上，那你会得一治。那我只是相信神会回应祷告。那我只是祷告。那有信寄过来，那说他们得了一治。那就是这样。那我非常的感恩今天下午能有机会，那这次的聚会上讲道，那为这间那皮斯加教会来交通。那我不太清楚呢，这个教会是有什么样的人组成的，但听说这里有传道人、商人、那些普通的信徒，那我们大家都在一起。所以那今晚昨晚之所以那在安吉鲁斯堂宣布了我今晚要做的，是因为那我以为我会那晚一点到。那通常在我该怎么称呼这种辨明之类的事情呢？那通常我会在三点左右开始祷告，从那个时候起就不能被打扰了。但今晚那我说过我会来为所有的祷告卡祷告，那今晚在会堂里为病人祷告，那并从圣经里开始讲亚伯拉罕的系列信息。那在我开始我的题目之前，那让我们再低头一会儿。主啊，今天我是如此的蒙福，能来到你的同在中，多么的高兴有一小群余剩的人仍在他们中间持守主的灵的运行，借着他们的奉献还有他们的爱以及对你的忠诚。主啊，愿你祝福这间教会。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了这个教会。主，祈求你的祝福一直在这里，使他们保持谦卑，祝福这位牧师及所有的同工们，以及所有组成一个这样的地方所需要的人们。我们求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报纸，因为它是对那些读者来说，这报纸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愿所有的成就都归于你的荣耀和尊贵。在敬拜之后，让我们专注于神的话语一段时间。神让我们祈求让这里作为审判的家，我们来到那古老的橡树下享受安息，并接受新的命令，再次进入收割的工厂去传讲并收获庄稼。主啊，愿你的圣灵说话，与我们奉你的儿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一位姐妹说预言，感谢你主，那作为一个主题，那我想使用马太福音第22章14节，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作为一个题目，那我想讲神 所预备的道路。那我们今天听到了太多那关于主再来的事了，那确实那是我们都在等候的，就是主的再来。那我真的相信我们离这伟大的事件已经很近了。那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或者说能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快到了要显明出来的时候了，那就是他的到来。那教会等这个时候已经等了2000年，我们正在看到经文的展开。耶稣在哥哥大的光中，那在这被钉十字架前的几个小时，那谈论他的再来比说到自己被钉十字架更多，因此那一定是摆在前面的一件大事。那现在我们聚集起来，传道人、基督徒、商人、普通的信徒，那制作小册子的人，那还有做不同事工的人，我想今天下午当我们处在十字架的影子底下时，我们应该检查一下。那愿神在我们心里边赐下一些的东西，让我们能带上从这里出发。那不久前我在芬兰，我坐在一辆小汽车里行驶在路上，那在芬兰人们都很穷，那年轻的女士们那在田里边那拿着老式的镰刀，那把麦子割下来，弄些的那套子捆起来，许多人那聚在一棵大树下吃午饭。那我觉得那正是讲道的很好的时机，那因为我在这个随身的翻译，那我们就停留了一会儿，那正好有20几个人从那收割的田野里边出来，在一棵大树的荫下聚起。那我对他们讲到了主的爱，那我告诉他们我听说了那战后他们是那如何用耙子来耕地的，那他们没有时间犁地，因为冬天快到了，那他们必须把耙子拉在身后，只是划开地表把种子撒在地里，因为他们如果不把种子种在地里，明年就没有收成了，那大家就都会饿死了。到了晚上，那女人们男人们他们没有马牲畜来拉那耙犁，只能由人来拉。那营中根本没有游手好闲的人，那人必须那小孩子们晚上提着灯笼走在他们前面，那亮着灯，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种子撒在地里，那小家伙们跑在妈妈前面，那年轻的弟兄为下一次工作的轮休，那他们必须用某种的方式来刨地，他没时间犁地了，因为季节已经太迟了，那必须赶快把麦粒撒在地里，那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没有收成了。那我就想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时，我们应该想到这时候比你们以为的更晚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刨开地面，没有时间去神学院学习很多的东西，我们必须把神的话传给世界，用某种的方式来离开地面，昼夜播撒这道。因为地上若没有籽粒，主的再来就没有收获。那我跟那小群的芬兰人交谈，那过了一会儿，那就17个人领受了圣灵的洗。那对我来说时间近了，我们必须赶快。那所以我们要思想那自己该如何面对我们正在做的大事。那教育已经失败了，那其他人造的东西都已经失败了，我们看到他们失败了， 那我们宗派的壁垒，那在人们中间带来的障碍，那使人们在宗派的问题上面争论不休。但是我相信我们并没有得到耶稣赐给我们的东西，那没有能把它带给教会，没能带给人们。那你知道，那我想今天下午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们应该检查一下，看看当我们的主写下了这个比喻，或者是说出了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到底在说什么。那我们应该知道如何让人们为这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做好准备。如果主的再来如此的伟大，那么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让人们为此准备好。因为如果他来了而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就会被丢弃了。我们必须用来自他的信息来预备主的道路，因为有一条路经上记着说是人以为正，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至终却是死亡之路。因此，那如果人们以错误的方式预备，那会怎么样呢？如果那士兵那进入战场，他们没有受训打仗，那却是跑去跳舞，那会怎么样呢？那尽管那他们可能是很优秀的跳舞的人，但他们必须得受训打仗。那如果他们出去那去经营别的事情，却不知道如何使用枪支，那会怎么样？那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认为那在收割工厂里边的工人应该准备好，知道如何训练人们去迎接主的再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迎接这一时刻。那我相信我们正活在临近那个再来的时刻，我们看到了这些伟大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是在表明主很快要来了。那耶稣教导了这个比喻，那如果那要明白圣经的比喻，那你必须得有东方人的圣经的视角，因为圣经是一本东方的书。那我们是西方人，那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待圣经，然而实际上它是由一本由东方人写下的道。那因为这是在2000年前写下的，那其中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如果你去过东方，那圣经对你来说就会成了一本新的书。那它的意义，它的解释，那似乎就变得明亮的多了。那我并不是说那我们不知道如何按照圣经的秩序来得救，那我指的是这样。那当你明白耶稣在那个时代那如何按照东方人的习俗教导人时，那你会更加的理解的。那这些习俗他们至今一点也没有变过，还是像当时一样。那所以那为了使人不混淆，那不陷入如此的混乱中，那耶稣就用比喻来教导人。那就像这个婚宴，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那婚宴是在将来的事情，那历代得熟的那所有的人都来到神的面前，就是那些被羔羊的血所买赎人，那站在那里，在他的血中被洗净了，那披戴上他的衣袍，然后我们就会有那场伟大的婚宴，那铺张在天上。那我想到了那个日子，那我们这里许多人那已经年迈，头发花白，肩膀低垂，那实际上那今天下午的会众那倒有 90% 已经走了人生一半的路程了。那按照我们的说法说，那 你们中的许多人努力工作奋斗忍受苦难那牺牲只为传扬这福音的信息那我在想着那天当一切都结束了那婚宴摆设好我们在餐桌旁那面对面的坐下时那我肯定如果我因主得福到达那里我会望过去说我在皮斯加见过那对们那当我们在彼岸相遇的时候那谈论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刻那学习那如何出去赢得灵魂然后向那条长长的队列望过去那爸爸妈妈那以及那所有在场的人那都会是何等美好的时刻那个婚宴我们会隔着桌子伸出手来彼此的握手我相信我们的眼角肯定会留下感谢神将我们带到那里的眼泪然后王就会出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就像我多次说过的他说别再哭了那种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进入到立大地根基以前就为你们预备好的主的喜乐兄们那我们都想到达那里我们想让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在那里因为已经很紧急了时间在过去我们正在等候他的再来你是否注意到他说当他发出第一批邀请的时候那第一批的仆人回来那他们说那些人找了借口那他们有这事那事要做那当然那王的晚宴那就是神的晚宴那子就是基督神的儿子那我们心腹是被邀请的心腹会是那全地都被邀请了每一个人都被邀请了但我们能参加那场婚宴之前必须要做一些的事情那在东方那一场的婚礼即将举行时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位王为他儿子的婚礼定下了时间那接着那是儿子的职责来发出邀请那没有人能在没有邀请函的情况下进入那个晚宴那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无论男人女人曾经走进教会或者来到神的面前的是没有收到宴会邀请函的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那取决于你那有些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那他们去教会那参加了一场复兴接着一场的复兴却仍然不愿意接受那个邀请他们并不是有意要拒绝那他们只是忽视了这么做那是否留意他们每个人都有事要做那这人买了一块地那那人买了一些牛那他必须得去试一试那好像买之前没有试过似的那你瞧那只是个借口那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传道人那商人那是做单张的人等等那你们都注意到这种的事情那人们都有借口啊今晚我必须得待在家里边啊我参加不了复兴会那只要记住神说他们会这么做的他们正在拒绝给他们的邀请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有一个人是这么做的那他妻子不愿意让他来那这是另一个借口那不该有任何的东西挡在我们和那邀请之间那即使你要付上那一对的牛那或是你的生意或是你的妻子或你的孩子或任何东西的代价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与那个邀请隔绝如果神呼召你去到收割的田里或为了做一些事那不该有任何的东西挡在你跟神之间那个发出的邀请必须得是第一位的那在那个邀请发出去时那借口就来了那所以仆人们回来说他们不肯来那如果你注意那最后 他差他们出去，直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些瘸腿的、残疾的、瞎眼的来，勉强他们进来。因为神定义，那他摆设的筵席是绝不会没有人在那里的。神想要他的桌上满了人，肥壮的牲畜已经宰杀了，那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你注意，那最后那一个伟大的信息是要进入到那大道还有篱笆那里。那我喜欢这间小教会的一点，那是喂养穷乏人，接纳瘸腿的、跛脚的、干枯的人，为别人祷告。那我在读这个小牌子，那他给了我这个想法，他说瘸子必行走，肯定的。最后的呼召和最后的邀请，就是神的医治席卷全国的那个伟大时刻，那是最后一个。我们现在正在收拢结尾，把那些散落的收集起来。那么除了再来有多近了，去到篱笆还有小巷子那里，把他们带起来，勉强他们来，带来跛足的、瘸腿的、瞎眼的。他们举行医治聚会，神的医治聚会从来不是任何聚会的主要的目的，那不该是的。正如伯斯沃斯弟兄曾说过的，那神的医治，那就像鱼钩上的鱼饵一样，你不让鱼看到钩子，而是让它看到鱼饵，它咬住饵就会上钩。那就是神医治的方式，那他要把人们聚在一起，那钩子就是福音，用来为神的国钓到鱼。那如果有人要参加，那如果你今晚收到美国总统的邀请，那来参加他儿子的晚宴，你会说什么呢？那如果总统的儿子要举办晚宴，那你只是一个那为生活打拼的普通人，那就像我们大家一样。那如果有人来送给你一封来自我们敬爱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要去参加在他家里边那举办的盛大的婚宴，那那会是多么有福的一件事情。那你知道你会为此炫耀的，后你会走遍洛杉矶，那告诉人们说，那看看我是多么重要的人物。肯定的，美国总统都邀请我参加婚宴了。那参加那场的婚宴对你来说就是一项尊荣，那那是一项的尊荣，那是被选出来来参加婚宴的人。那我确信，除非总统认为你肯定会接受，否则他是不会给你发出邀请的。但如果你给他回话说啊，我不想来，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那会多么的伤害他的感情。那么你觉得那更会怎么样呢？因为神邀请你去参加那场婚宴。那人们说，那那些有圣灵的人，那总是过于夸耀，我们永远都夸不够，这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我们被邀请参加神儿子的婚宴，这岂不更值得我们走上街头，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来作证，来告诉他们，那被邀请参加这场婚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全能的神从地上这些的平民中拣选了你来参加他爱子的婚宴。哦，这是一个多伟大的邀请，能参加那场晚宴要超过参加总统的晚宴100亿倍。那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知道你没有合适的衣服穿，那么呢，当然了，他会为此做出安排的。那这正是神所做的，他做了安排，那你必须某种的方式穿戴。那因为你要记住，他说叫好人和恶人来，把他们全都叫来。你过去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当你收到邀请函时，那你就准备好来了。 那即使你是个恶人，即使你是个街头的妓女，即便你是个赌徒，是个酒鬼，那即便你是个杀人犯，无论你是什么，只要神给了你邀请，敲你的心门，他就会看顾剩下的世代。不要担心说我只是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他仍然会看顾这点。只要你重视那个邀请，你说那邀请是什么呢？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这邀请是给凡愿意之人的。那在东方，那举办婚礼的儿子，那必须得要提供礼服，那没有人能不穿礼服前来。那原因在于这儿，那因为如果有人来了，那个很有钱的富人进来，那戴着华丽的帽子，那个富有的男人穿着燕尾服，那接着下一个，那女人来了，我就想到了这个词儿啊，方格子棉布，方格子布做的，那不管是什么的，其中一种的裙子，那下一个女人穿着丝绸的裙子，那我告诉你，这古老的信仰会为你做什么？它会让穿方格子布裙子的跟穿丝绸裙子的彼此拥抱，称对方为姐妹。它会的，都让一个穿燕尾服的拥抱一个穿工装裤的，喊到说：“弟兄，我爱你。”那就是他要做的。要把那种的刻板从你身上除掉，是的。但在那东方行事的方式中，所穿的袍子使他们看上去都一样，我真为此感到高兴。那即使那我这结结巴巴的肯塔基的方式没有受过教育，我仍然可以穿上这袍子，因为他把那袍子赐给了我，他邀请了我，我也接受了。那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那件袍子遮盖了你，那带来的不同，瞧，是这件袍子。那神造了袍子也是为了遮盖，那袍子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所流的血。那当人们来的时候，他们带来了发给他们的邀请函，那这是我认为我们所忽视的地方。那不是我们，而是那不是指全福音的人，那我不是在说他们，那我指的是，那丝毫不是在藐视传道人，那这些伟大的人，我对他们的尊敬和敬意是发自我全部内心的。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施工场上的人能像那可佩里那样令我尊敬和敬佩的，因为他所做的伟大的施工，我前几天看起来他就在我要跟进的地方传道，他的眼圈都黑了。那因为有淤血，那据说他们在街上设了标志，那新闻也说虚他让他滚回去，甚至罗伯斯都转身离开了，而葛佩里仍然坚持，直到他将这一点讲通。我告诉了非常尊敬葛佩里，没错，那有杰克说了，那让葛佩里先生在路易斯维尔时留下的说过他不明白，那让保罗前往，他拿起圣经，那就像这样拿了起来，他说那天早上在基督徒的早餐会上啊，我应该说是传道人的早餐会上，他说你知道那保罗得这个信徒，那第二年他回来从一个信徒得到了30个，但他说你知道，那我进入个城市举行几周的大会，那我可能会有了感谢主大约那20000人归信的，那一年后回来我却连其中的20个都找不到。哦，我觉得那这很奇妙。那他说你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吗？他说是你们这帮懒惰的传道人，当我们使他们归向了基督之后，那他们坐在那儿脚搭在桌子上给他们写个邀请，而不是去到他们那儿跟他们握手领他们进来。那是很好，那非常好，那这是个很好的表达。但你知道，那我并不是想要与众不同，但是我想到那别的弟兄他去那些地方，那是哪个传道人去叫保罗的人归信了呢？谁是那个懒得把脚搭在桌子上的传道人呢？不，事情是这样的，那在今天的日子里边，现在的方式是差人出去给人们发邀请，但弟兄这样做还不够，你没有把他们带到深处， 你没有把他们带到一个能真正得到重生经历的地方。那保罗引导他的归信者通过了圣灵的心，神的火燃烧在他们的心中，他并不需要任何，那不管这些传道人是懒惰不是，但他做了他该做的，做神那他的心被圣灵和火燃烧，他就到外面去做工。没错，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现代神学，神学家们，那现代教会的教义等等，我们只是派发邀请函。但记住，在他们收到邀请之后，那按照东方的习俗，当他们来到门口要进来时，那不管是恶人穷人还是什么人，他们手里都拿着邀请函准备进去，那这位儿子在门口迎接他们。吼吼吼，他接过了邀请，他审查一番，然后说，他大概会这么说，那你接受我的邀请真是太好了，那现在那我来看看你穿什么样尺寸的衣服。然后他就为了穿上一件长袍，然后将他带进了宴会厅。这就是差别。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并且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遇到了一些浸信会的，他说，你们信的时候领受的圣灵没有？他们有邀请，但你们穿上了袍子没有？你被邀请参加了婚宴吗？是的，那么你必须得穿戴好。如果总统邀请了你，难道你会手上黑乎乎油腻腻的，那女人披着一头散发脸都没洗，那既肮脏的旧围裙去参加他的晚宴吗？不会的，先生，你会显得格格不入的。那同样一帮不冷不热所谓的基督教到了天堂那里时，在那里呼喊赞美欢乐领了把歌唱时，也会显得格格不入的。有一次我在讲道，那个来自某个教派的人过来，他说， Billy， 我很享受你的讲道，但是那后面那个女人不停地说阿们，那又呼喊，那简直他把我给冻僵了。我告诉你，我的后背直打冷战。我说，如果他不那么做，我后背会直打冷战的，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了。哦，我喜欢感觉到神的灵在人群中运行，用圣灵来充满他们。他说，那几乎把我给冻死了。我说，弟兄，如果你去了天堂，你真的会给冻死的，因为当人们来到神的同在中时，他们就会叫喊赞美神，欢喜快乐，成千上万的人欢呼歌唱赞美神。在那边的日子开始之前，你最好现在就习惯它。那在东方人的模式是儿子站在那里收集邀请函，那保罗那群人，那我意思是说约翰的那群人一定是接到了邀请，但保罗说，自从你们接到邀请之后，你是否收到了礼服？你们信了之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圣灵。他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说，那么约翰所行的实在是行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现在这里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听到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便降在了他们的身上。你看到差别了吗？邀请只是要你来，你被邀请了，但是当儿子在门口，那通过收邀请函接待他们时，那他们就穿上了礼服。阿们。现在我感到兴奋了，给了他们礼服，再给他们穿上尺寸合适的礼服，那这样每个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你瞧，那并没有什么大人物。哦，当他们开始这么说，哦，巴不得布兰弟兄来为病人祷告， 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无法医治任何人，在神那里没有什么大人物，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每个人都是，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们不需要再有最大的布道会或者最伟大的这个最伟大的那个，那是属肉体的，是永远不会祝福。有时候我怀疑当袍子穿在一个身上时，他怎么会有那样的举止。我告诉你弟兄，当我们穿上袍子时，神就使我们都一样了，无论他们是否会不会说话，甚至连 ABC 都不认识，我无论是什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样的。这正是我之前说那句话的原因，我们都想要成为一样的。于是他们穿上这个袍子，那他们进到里面接受了欢迎，那可以享受婚宴了。那耶稣曾说，那在这里他发现那一个人坐在那里没有穿袍子，他是怎么进来的？这是个问题。那这里坐着一个没穿袍子的人，那记住，他在好几个地方说过这种事会发生。那他们来了，那有一次他说，那雨会落在义人和不义人身上。那有一次他讲到了天地的麦子和稗子，他们要一起生长。那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到我这里来，和儿女们一同在天国作息。那唯有本国的孩子就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瞧，因为他们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做了这事，我们奉你的名做了那事，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就是被发现没穿袍子的同一个人。那有时候我们会提到，那像我们自己，那这样为病人祷告，那病取得了成功的人，这并不意味着那我就能够上天堂。那想要真正的去了那里的人，但是去了之后会感到有些惊讶的。那天许多人会说出啊，什么时候你赤身露体我们给你衣服穿，什么时候你饿了我们给你吃的，什么时候你在监里我们来看你。耶稣说，这些事你们就坐在我这弟兄们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他们甚至认为自己都不配去那儿。当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时，又怎么会有一个灵去到那里呢？有时候我在想，那些人所穿的长袍，那当我们抱着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比别人更好的态度时，我们的人数更多、我们的教派更大等等，我们怎么能够成功呢？那件长袍本来就是为了让所有人看起来都一样，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一样的，肯定的。我们是借着恩典得救的罪人，我们必须意识到那点，从最富的到最穷的，从穿着最好的到穿着最差的，那外面穿的衣服跟里边没有任何的关系，都会灭亡的，但在里面的是持久的。我宁愿我的灵被这圣洁的袍子所遮盖，也不愿拥有世上所能买到的最好的衣服。肯定的，在神的国里丰富。所以那这人坐在那儿，找到他的位置，在桌边坐下。他坐在那儿，那王进来发现他坐在那儿。那记住，他并没有说啊，我不知道你要来，或者类似的话。那他说，朋友。他没有因他来了而责备他，他没有说你不该来。不，不是这样的。那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没穿袍子在这里做什么？这才是接下来的事儿。那朋友们，派发你们的福音单张是好的，向一个人谈论神是好的，但不要只把他留在那儿，那一直跟着他，直到你看见他来到祭坛，披戴上神的衣，在圣灵的衣中，直到他被圣灵充满。当任何人来到你们的教会，或一个传福音的在这里面举行聚会，也许他是那个给出邀请的人，给基督的朋友发邀请。但是当一个人来的时候，那不要只让他停在那儿，你们要把他带到神的同在中，直到神给他穿上了袍子。那一场婚宴就要举行了。发生了什么？他能说什么？圣经说他无言以对，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用其他的方式进来的，而不是从门进来的。如果他从正门进来，这儿子必会给他一件袍子。耶稣说，凡从别处进来的 就是贼和强盗。那里可以进去，那里会进到天堂，但是会被再次踢出来的。所以那有什么用呢？那他们就比以往加倍的在阴间了。没错，知道你曾在那里看到过荣美，然后被拒绝了。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件袍子是什么？当你穿上基督的袍子时，你就应该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基督的灵行事会像基督，他会行基督所行的，他会是温和的，有耐心、良善、怜悯人、温柔、恒久忍耐。借着圣灵，他会有爱、喜乐、和平、恒久忍耐。当你披戴他的公义时，神的灵就会来到，他的灵就会活在你里面。那这个人无言以对，他来时接着，也许他说，那等一下，我是长老会的，为了公会的，或我是五旬节派的。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瞧，他没有从门进来，他没有穿袍子，因为耶稣说，我是羊圈的门。那如果你来，那你不能够借着为了公会来，那样的话你就是贼是强盗，你不能够借着进行会来，那样的就是贼和强盗，你不能从五旬节的教会而来，那样的就是贼和强盗，你必须借着耶稣基督而来，那是能到他面前来的唯一的方式，借着耶稣而来。那这个诗人说，当你经过他时，他就倾倒下他的爱，用一件袍子环绕着你，领你到羊圈，我们就活在了哈利路亚的这一边，要从这一道门进来。他走的是人的道路，他通过某种的方式进来，那是教会的方式。瞧，他以别的方式进来了，但神提供了一条路，那条路就是耶稣。当你借着耶稣进来时，你就借着圣灵的洗礼接受了耶稣，那你就死了，借着重生接受了基督，你重生了，被他的灵充满。那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的生命那会与那些写在圣经中的披戴了他的义的使徒们相比较。那么为什么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不能够相信迹象和奇事、神的医治还有圣灵的工作呢？为什么呢？他们应该相信。那问题是，他们不是从门那进来的。那如果他们是从门进来的，他们就披戴了同样的圣灵，他们就会有同样的生命，他们就会有同样的见证，他们就会是同样的人。那很多时候你会被那些通过其他方式爬进来的人那怪亵渎的名字，要说那是一帮圣管伦。你知道使徒们也被这样称呼过吗？那你知道是约翰也被人称为野人吗？你知道耶稣基督被犹太人公会宣布是疯子吗？他们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疯了，疯子意思是精神病。那你知道所有的使徒都被认为是疯子吗？但我喜欢保罗所说的，他说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此敬拜我父辈的神。哦，因为他披戴了主耶稣基督里同样的义。这正是今天的情况。朋友，很多人试图进来，但他们没有选择神提供的入口。如果你走除了基督以外任何其他的道路，当使徒们进入耶稣基督里时，当早期的教会进入耶稣基督里时，他们就接受了圣灵的洗，这使他们成为了不同的人，这使他们行事不同，活得不同，他们整个的人生的动机都变了，他们有了不同的动机，他们有了不同的目标，一切都在他们进入基督里时发生了变化。当你进入基督里时，一切就不一样了，他会使你抛弃这个世界，他会使你丢弃这世上的事。如果你接受了基督，你就会关掉电视去参加周三晚上的聚会。当有祷告会时，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你参加那次祷告会。当在基督耶稣里的神爱在你心中，他会把你拉到教会里。当你到达那里时，你会感受到那种满意的喜悦，那就有什么东西让你全身心的来称颂神。瞧，我们从门以外的其他的路进去了，那么走进来说，那我是因着进行会而进来的。那只要你是从门进来的，穿上了袍子，进行会的信徒并没有任何的问题。你说我是天主教的，只要你从门进来穿上了袍子，那依然没问题。但除非你从这门进来，否则你依然会被拒绝的，因为他说的会是这样的。那到时候那里会有许多人没穿袍子的。所以记住朋友们，当我们领人走在街上，领人进入教会，无论在哪里， 都不要让他们再没有先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的圣灵，披戴他的义，充满他的良善之前就过关了。那时你就会有一个真正归向基督的信徒了。时间比我们以为的更迟了，我们必须去做工，时间是为了做工。那这信息是紧迫的，你注意过吗？在上古的世界，在挪亚之前，在第一滴雨降下之前，挪亚已经进了方舟了。在索罗玛的日子，在一点火焰从天上降下之前，天使对罗德说，你要快快的到这边来，因为你若没有从那里出来，我不能做什么。那当最后一个被救赎的人出来时，火就降了下来。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接近终点了，那我们在全球毁灭的门口了。我们知道现在悬挂在机械库里边的是原子弹。有没有读过生活杂志？我相信是几天前或者几周前那位将军说过的话。他说只要第一个人情绪失控，那这是他的表达，那就会引爆其中的一枚原子弹，那就会有事情发生。他们已经悬挂在那儿，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可以借着雷达，那还有星星来计时，那他们可以从莫斯科那直接投放一枚，那到维恩街，或者说维恩街加日落大道，那准确的命中目标。无论他们想在哪里投放都可以做得到。那天我们就乘着那大船航行在海上，那我们看到他们，那么能看见那些潜艇浮出水面，他们甚至不让我们靠近，他们有雷达炸弹就挂在那儿，他们可以直接把一枚投放到莫斯科去，或者他们想投放到任何的地方。那总有一天有人会犯个错误，会拉一下启动杆，当他们在那边拉动时，那这边也会拉动，世界会怎么样呢？世界根本承受不了，那会有爆炸震动，世界会被炸成碎片，那种事在今晚太阳下山前就可能发生。那天有一位大的将军说，那下一场战争只会有三分钟那么长。三分钟，难怪科学说这是午夜前的三分钟。三分钟就足以使世界彻底被粉碎，把它炸毁了。我们正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一天某个狂热分子会引爆其中的一个，当他们那在那里有监听站，还有其他的一切，他们耳朵警觉，当他们听到第一声的呼啸，那个炸弹飞过来时，他们也会发射的。那么一旦这个开始了，那就会双向的拉动，接着他们就来了。这将是一个持续而彻底的震动，这个世界将成为火山灰。这是他们所能做的，那就永远无法承受这个。其中一颗炸弹会在地上炸开一个洞，有175英尺深，方圆100平方英里。那一次有10000颗炸弹在美国引爆，那会怎么样呢？你能够活在哪里？世界根本无法承受那种的震动。即使现在那科学宣布地球那在中间鼓了出来，那他们几天前在这里边看到了，也听到他们谈论过，那说他们那北方的水位下降了有这么多的英尺实际上是地球的中部，那北部还有南部那正在变得更深，因为地球正在鼓出来，太阳不像以前那样绕着轨道在运行了。那一切都表明主的再来近了，我们正在门口了。那记住，在那些的炸弹落下之前，不要忘记这一点。耶稣说挪亚和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也要怎么样。那在挪亚，那在任何的雨降下来之前，挪亚已经安全的进入方舟了。在索罗玛降下火之前，罗德已经在外边了。那在第一颗炸弹降下之前，教会将在荣耀中回家，已经进去了。你要确信。那么如果这个，那朋友们只要想想，如果这个这么接近了，主的再来更会有多近了。因为发生之前主就要来。这让我想起个小故事。那有一次我，那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以前放过牛，那我以为我是个真正的牛仔。那所以那我记得那在一个农场里，那有一个那阿默尔公司那拥有的，那里是真的，那里的牛被打上了那标签，那么牧养那些牛。那故事的发生，那是我去那之前的事情。那里曾经那群年轻的女孩子们， 那牧场主的女儿们，那他们都是那种轻佻的，那里是我们称他们是时髦女郎的人，那今天我们称他们是歌舞团的女孩，但不管怎么样，那他们都是时髦女郎的母亲生了歌舞团的女孩，那我不知道歌舞团的女孩又会生出什么来。那么另外教会传讲所中的是风，所收的是旋风，那正是我们做的。那注意这个，那在那之前，那他们那把牧场都布置好了，那因为那阿姆尔公司的儿子要来西部来造访牧场，那他们那即将有一段美妙的时光。那当然所有的女孩们都打算迷住这位老板大老板的男孩，那叫他们愿意嫁给他，那他们知道他正在寻找一个心上人。那所以今天晚上他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准备给他来个老式的西部的款待，那设计的尽情的欢乐。那他们当中那恰好来了一个女孩，是个表亲，她的妈妈死了，那爸爸也死了，那都无处可去，于是就来投奔她的叔叔，那所有的活都得她干。那其他女孩在所有的时间里面都是打扮得漂亮，那待在那儿而她不得不干完所有的活。你们许多人也许有过那种做孤儿的经历，那让我想起了永生神的教会。没错，那被嘲笑，一直都被人取笑。那所以那当牧场主的儿子来时，那老板的儿子来时，那似乎连衣服都没得换。那所以那天晚上，那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那他不得不留在牲口棚的后面那里。那当人们从餐厅吃完饭走出来时，他就进去啊，把所有的盘子拿去清洗。那恰好那个主人阿姆尔先生的儿子走到后面，那他在看着，那是真的，他是在寻找一个心上人。他注意到那个小女孩站在那儿洗盘子，那他身上有些东西在他看来很真实。他造访了几天之后，原来晚上的女孩站在后面倒洗碗水，那他已经辛苦劳作了一整天，他听见我说晚上好，他望过去，那个年轻的阿姆尔先生站在那儿，他拉过稻草遮住了脚，他的脚还光着，他那低下了头，他觉得很不好意思。那男孩说，我一直在观察你，我发现那据我所知你是个才德的女孩子，我来到这里对芝加哥城市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感到恶心厌倦。他说，我来这儿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位妻子，而你恰好符合那个要求。哦，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一个如此品质的男人要求他一个可怜的孤儿嫁给他，就像有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份邀请去参加婚宴一样。我这样的一个人竟会收到主耶稣的邀请，但他邀请了我。我能想象我的心情差不多就像他一样，我是谁？但他叫我来，我就来了。那接着他对这女孩说，那你把自己预备好，一年后的这个晚上我会回来接你的。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那女孩说的，哦，我当然愿意了，但是我不配。这不正是你的感受吗？主啊，我不配。那男孩说，别想那个，我找的不是穿衣打扮之类的东西，我找的是品行。我想你成为我的妻子，你愿意吗？他吻了他。那记得当初把那个吻放在你心上时是什么感受吗？吼吼吼，哦，他把我一切的罪还有我一切的忧伤都吻掉了，而且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他说，我可那天晚上他要带我去赴婚宴，于是他说将自己预备好。那他们接着经上说，他的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穿着圣徒的衣袍。瞧，那小女孩一周只能挣个75美分，但是那一年她是多么的快乐，只是洗碗歌唱，尽全力的攒下每分钱。其他人去城里边那买一包香烟，那里知道还有威士忌，那纸牌，那度过他们自己的消遣的时光。但是女孩只是在劳苦，为什么？他在做准备，让自己准备好。那终于那到了最后，那首先你知道他进了城，他拿到了结婚的礼服，还拿到了男孩寄给他的钱，拿到了结婚礼服，那回到农场， 那那些表姐们真是取笑他。哦，那那些表姐是了宗派教会，那还有社会福音也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这帮圣管伦。那不就像我跟一个俄罗冈的女孩交谈，那她说，那她属于另一个教派。她说，哦，参加那聚会的都是些什么人？那如果他们是天堂里的人，我都不愿意去那里。我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除非你改变你的态度，那就用不着担心那个。他说，说那些尖叫举止失常。我说等一下，我说你们敬拜玛利亚，同理玛利亚在神把婚宴的袍子穿在了身上以前，必须得在五旬节那天上去被圣灵充满，直到像酒醉了一样摇摇晃晃。你少了那种东西，别想进来的。那只要记住这点，是的，先生。那就你们所说，那是神的母亲。我说，如果童女玛利亚在去天堂之前必须到五旬节领受圣灵，你少了任何那样的东西，就绝对不能进去的。叫你记住这里，那是童女玛利亚。哦，他说不是那样的。我说你相信圣经吗？那就在这里，玛利亚和他们在楼上，他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跳舞，举止像喝醉了的人一样。你认为你少了这一点能够去到天国吗？你永远做不到。是的，先生。同理玛利亚还有其他所有人都必须走主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所以是的，先生，人们取笑他们，称他们是一帮白痴。保罗说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路，那是疯狂。那某种的异端就是疯狂愚蠢。我们被人这么称呼，因为超自然的东西跟世上属肉体的东西是极其的不同，以致人们认为他们疯了。他们说呢，保罗对亚基帕王说，我并没有癫狂，癫狂的意思是疯了，我没有疯，你们以为我疯了。在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路，我正按此敬拜我父辈的神，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喜欢那样。我想跟保罗携手，我想在那天见证他穿上基督的衣袍。当我看到他接受冠冕的时候，哈利路亚，我想穿上他所穿的那种的袍子，那是我的主穿过的袍子。这是为什么我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这是神的大能，能救一些相信的人。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彰显。这就是福音，这是道在我们心中的彰显。那这个小女孩都准备好了，她并不在乎那人们怎么取笑的。那他们要想取笑就让他们取笑吧。但他知道那天晚上的吻意味着一个封印，对我来说，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每个得到主耶稣的吻的，就是给了你们应许的。你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你不管世界说什么，即使你的表姐想取笑你，说你失去了理智，那你这过时的人，继续那么做吧，那没问题，并没有使得变得不同，他只是继续做好准备。于是时候终于到了，太阳在下山，那他穿戴好，打扮好，那他照弄得漂漂亮亮的。哦，在那里正是现在的教会应该出的时刻，穿上他的衣袍，被他的圣灵充满，被他的能力充满，行在光中，等候主的再来。就是这样的准备好了，洁净自己，打扮得漂亮，穿上了婚纱，你知道吗？随着时间的临近，他的表亲们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尖刻了。他们说，你这可怜的头脑简单的家伙，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如果阿摩尔的儿子要娶某个人，那他该娶像我们这样的人，适合他那个阶层的人，那某个受过教育的人，那有些魅力的人。瞧，这正是今天教会的想法，但他们偏得太远了。没错，太远了。那所以过了一会儿，那他一位男孩来晚了，那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晚了。那最后他们说，那他在哪儿？那正是今天人们说的，那位在哪儿？我40年前就听说这种东西，说他要来的，现在在哪儿？圣经不是说了，他们会说主的再来在哪里？万物和起初仍然是一样的吗？朋友们，这生活在那样的日子。今天下午当我们聚在一起时，让我们鼓起新的勇气，带着新的勇气出去，去赢得灵魂，做好准备，主的再来近了。首先你知道，那他们都围着他开始跳舞，唱起歌来，啊，说我们得取笑他一下。那知道他们把这位那心腹弄得像假的心腹一样，这并没有骄傲的，在盯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小时钟。那不一会儿，差不多一分钟到了。有人说，那我以为他会在某某时间来到。他说不用担心，他会来的。那是我唯一想要知道的，他应许了会来。我想知道的就这么多，他要来的就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他必会在这儿。那就在他们最嘲笑他， 那对着说各种各样这些话语的时候，那取笑他，讥笑他。那这时他们听到了车轮声，马蹄敲击着地面，那老式的马车在沙地上发出了咯咯的声音。天哪天哪，他穿过了栅栏，他跑到了院子里。那是谁？就是他，穿戴整齐，马车准备好了。他穿过院子尽头的栅栏，他跳出了马车，把他抱在怀里说，亲爱的，整整一年我一直让人看着你。哦，我真是太高兴了，那就是圣灵，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整整一年我一直在看过着你，我看到你的美德，我看到其他人与别的男人眉来眼去，我看到这些，但我看到你的忠诚。哦，知道我娶的女人是真实的，这真让我内心激动。神啊，让他成为我们的见证，让他成为我们今天的渴望，像基督活的忠诚，忠实于呼召，忠实于圣灵。他抱起了，让他坐在了马车上，调转马车驶向芝加哥。他说，你一直辛勤的做工，你手都起了泡，你的手以后再也不会起泡了，你曾经没有的东西以后不会再没有了。在这个湖边大道上，有栋最豪华的房子在等着你，我们就要结婚，然后在那里度过余生。我多么的高兴，我们可能会辛勤劳作，受外界的唾骂嘲笑，但有一天他要来。哦，我们将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那些表亲们只能够站在那里看着。我说，有一天我们会被带走，神会把他的新娘带走，就是那些穿着结婚礼服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要随着时间的临近，我们怎么知道晚上来临之前会不会听到那个声音，就是马车要来接我们离开的声音。哦，愿被发现，都准备好了，袍子被高昂的血洗净，用福音浸透，准备好了要与新郎在空中相会。愿我们相信他一切的话语，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他相信他所做的每个承诺都是真的。主，我们相信你所做的每个应许都是真的。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哦，主啊，对那些坐在这里生病受苦的人，愿神的每一个应许，哦，愿圣灵进来运行，提起袍子裹住他们，对他们说，孩子们，是我，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我现在就在这里要把所有的痛苦都除去，把他们身体的疾病都除去。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像那个小女孩一样，对每一句话都忠实，对每一句话都尊重相信。愿圣灵就在此刻医治每一个人，因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那2000年前在哥哥他就医治了他们。神的，愿他们都得医治和祝福。愿这里的每个工人，不管他是不是传道人，不管他们是否在街上派发单张，无论他们是否在外面做工发放报纸，无论他们做什么出来，愿他们知道他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愿他们感受到他的美丽的衣袍围绕着他们，使他们进入主的喜乐之中。父，求你应允，愿他们在行善时不灰心，因为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父，如果在场的人有人还没有穿上那件衣袍，让他们明白此事的严重性，愿他们在那儿听到这位王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你有过一个样板，你听过我的比喻，你们听过的信息，你们的圣经里面读到过它，你们看到他们做了什么。那五旬节那天走进门的第一批人，那是他们得到的方式，那是他们行事的方式，他们所拥有的方式，那是他们活出的生命。而你在这里竟试图在我面前拿出一张宗派的门票或者别的什么异端吗？你们必须要重生，被圣灵充满。哦，主神啊，愿人们站静，因为我们在最后的时刻了，不知道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回来。父，求你应允，愿这成为一个认真严肃的时刻，让男人们做出决定，女人们做出决定， 年轻的年老的都做出决定，要来穿上主耶稣的衣袍。当我们低头闭上眼睛的时候，那如果这里还有人没穿上那件礼服的，那尽管你得到了那晚宴的邀请，但你知道自己还没有穿上那件礼服，你还有脾气，那你还有自私，你还在批评异人，你仍然不能够相信神的道是真实的，因为它的一部分是真的，因为那是圣经所说的，你说其他的确实不是真实的，因为是牧师说的，圣经说人的话都是虚晃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耶稣这么说的。你仍然无法相信那点，那你愿意过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如果你不认识的，那你是否愿意举手说巴兰弟兄弟就是我，会堂里面还有外面的，不管在那里举手说我还没有那件袍子，不要觉得羞耻，因为到那天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让你尴尬。神祝福你的律师，坐在外面还有我们举起手来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巴兰弟兄，神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要向神举手，后面的那位，神祝福你先生，你没有得到那温柔良善的圣灵，如果他们打你的左脸，那你可以实实在在的把右脸也转给他们打，有东西在骄傲着你，你说巴兰弟兄我承认圣灵已经好几年了，但如果圣灵的果子不在那儿，那你就是穿错了袍子。圣灵的果子为了自己做见证。谢谢你姐妹坐在那里，上了年纪，头发花白了，也许是个教会的成员，但他仍然举起了手。你说巴兰弟兄我想在主来之前检查一下，我不想陷入这种的境地。如果你有那样的感觉，在我们低头时，那这位弟兄，那在刚现在的给我们起个调子，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站在这儿，让我跟你一起祷告几分钟。传讲完这个信息之后，你现在愿意来这里吗？要站在这里，那祭坛的周围，你说圣灵的袍子在我身上，巴兰弟兄，我需要它。试探失去了能力，当你囚禁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是不，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如果愿意的话就站在这儿，过来吧，在外面的里面的不管你在哪儿，现在到这儿来，没错，跟他们其他人一起来，我需要你，那过来吧，照你的本相过来，我来救你，我需要你，每时每刻需要你，哦，罪人赐的救主，我今来救你，我需要你，虽然此救主，来吧，带点人上来。如果眼泪，那外面的一样上来吧。既然现在忙的人，那些穿上基督衣袍的人，无论你属于哪个教会，那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来吧，如果你没有披上衣袍，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哦，我需要你，无时不。你可能会说：“巴兰弟兄，我已经得了邀请，来吧，现在就穿上衣袍。你得到了个邀请，要回应他给你的邀请。你因此受了印记，直到你得赎的日子。我来求。”每时每刻需要你，需要你，你现在需要了吗？有一天你会需要他的，他现在就需要你，我需要你，哦，我主随时神会，我来求 但音乐正在弹奏，人们还在进来的时候，他从外面走进来，没错，从外面走进来，来不及在另一侧有些的空间。如果你们愿意挪过去一点，从另一边过来，从另一边过来，从这边进来，会在祭坛周围。你已经受了邀请，当然了，现在来吧，被盖上印。那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这么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多久？直到得赎的日子。当你接受圣灵的时候，你就进到了里面来，就像以色列人在雪底下一样，他们在里面得到了安全的保护，免受外面埃及所受的摧毁的灾殃。那现在通过这学进入基督，接受礼服，基督已经给了你邀请，也许你在某间教会里边敬畏的保存了他很多年，现在来吧，把你的邀请交给他，通过接受圣灵穿上他的衣袍。那你不愿意过来吗？当你就近，我需要你，哦，我需要你，每时每刻需要你，哦，我主随时是我来救你。那在音乐轻轻弹奏时，那请真正的敬畏。那如果所有人都来了，我想那现在祷告，那只要记住，基督徒朋友，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那在我所住的地方，我总是那时候救护车的喇叭声，自从到达那里到目前为止，我大约20天，每个20分钟就救护车的喇叭声响起，从早到晚。想一想，哦，主啊，我需要你。在那时间结束之前还有多久呢？也不知道何时。朋友们，不要为此冒险。那如果你在这里，你知道自己不对，是否已经在内心里边多次使圣灵担忧了，以致他再也不与你交往了吗？我会因为最微弱的呼唤声而爆发的，你知道神的灵不愿永远与人相争，总有一天他会停下来的。而你只能，他可能敲门告诉你错了，敲门告诉你错了，而你不停地把他推开，过了一阵子他就再也不来了。我曾在南方一个浸信会的教会里边跟一个年轻的女孩交谈，那我看到了坐在会众的后面，我说年轻的女士，那聚会结束后，我说在接待呼召时，我说你不愿意把你的生命献给基督吗？哦天哪，他真是对我生气。那聚会结束后，他在门口找到我，他说听着，布兰先生，他说我不喜欢那种让我感到尴尬，你叫我还用手指着我，我说圣灵告诉我怎么做的。我说你知道你跟神没有和好，他说这是我的事情，我还很年轻，但我还要看外面的生活。我说年轻的律师，也许在你内心里边最后一次伤害你的主。他说父亲是那间教会的执事，我说即使你父亲是那间教会的牧师也丝毫没有不同，圣灵在呼召你，你最好接受，可能有一天你想要但却不能了。那他嘲笑我，他撅着涂了口红的嘴唇，扭过头傲慢地走开了。那大约一年后，在孟菲斯，我走在街上看到了同一个年轻的妇人，她来自一个很好的家庭，她的衬裙垂在下面，走在街上嘴里边叼着烟。我走到她面前，我说你好，她说哎，你好，传道人。那她向那样看着我，都喝得半醉。她说来根烟吧。我说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她说也许，她把手伸到包里边说，也许你会从我的酒瓶里边喝口酒。我说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我抓住他的肩膀，我说你父亲还执事吗？他说已经一年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传道人。他抽出一根烟，往里边放了一点毒品，他开始抽，让他神经安静下来。我站在街角看着他，他说你知道那天晚上你在玫瑰丛旁边告诉我什么？我说我永远都忘不了。 他说你告诉我的是真的，就是你可以在任何想讲的地方来讲，但从那天晚上起，那我现在要说的话会让你后背发凉的。他说自从那天晚上你告诉我真理，说那是我最后的呼召，他说我的心变得如此的刚硬，以致我看见我妈妈的魂像煎饼在地狱里边被煎熬，我做了个嘲笑，那让我的脊梁发凉。我转过身，他竟然走开哭了，我无能为力。一个很好的年轻的女士，我的灵不常与人相争。如果你心里边既是我一个最微弱的呼召，就上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再来一次接受我们要祷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每时每刻需要你。我深会我那大约五年后，我的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朋友被他举行了葬礼。他在一次斗殴中随路边的一间酒吧当了年迈的父亲，他们把他的尸体从门口抬出去时，他双臂抱住的吻了他，说再见亲爱的，永远永远永远。我需要你，我朋友你不愿意上来吗？每时每刻需要你，哦吧，就随时是你主耶稣啊，我尽我里面的一切想告诉人们，他们必须披戴主耶稣的衣袍。主啊，毫无疑问许多人已经穿上准备好了，但在祭坛周围还有许多跪着的人，他们的心是柔软的，那足够的柔软能听到神的圣灵在呼唤。经上写着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么现在不要在祭坛的周围准备接受他们的衣袍，圣灵啊，只有你才能够做到温柔甜蜜柔和的双臂搂着这些小孩子，带领他们经历神真实的爱的丰盛，借着圣灵使他们得着永远的印记，他们就确据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了。因为圣灵，我们原是受了印记，照他再来的那日。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谦卑等候时，像五旬节那日一样的唱诗歌颂，在圣灵里敬拜，等候圣灵降在这群身上。主啊，祝福他们，他们是这信息的果子，是你的圣灵带到祭坛前的产品。反倒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主要他们在门口等候，手里拿着邀请，主要给他们每人穿上袍子吧，求你应允。主要在我们等候的时，求你怜悯。现在每个人都为这些人祷告。吸引我更近更近，让我们在圣灵里边歌唱，直到圣灵降临在这些人身上。你是能力，主啊，我把他们交在你手中，求你应允，为了你的荣耀，主啊。求你应允。